张叔，我想玩这个。
行，叔叔带你排队去。
叔叔，我还想玩那个。
好嘞，咱俩接着挑战那个。
哎，叔叔叔，我还没玩够呢，项目实在是太多了，舞台表演我还没看呢。
没事，小六，咱明天接着来。今天呀，先把那刮刮卡给兑换了，没准还能赢台游戏机呢。
耶耶耶！叔叔最好，最喜欢跟张叔一起玩了。
核聚变2021 Tour 成都站即将在10月16、17日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举办。主题区域参加挑战，独立游戏海量试玩，兑换刮刮卡赢取奖品，还有速通舞台带来全天的精彩表演。10月16、17日，让我们一起在游园氛围中感受游戏的魅力吧。鉴于疫情特殊时期，一切入场规则我们也将配合防疫办和当地政府部门共同执行，玩家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君と見るはずだった花火が夜の隙間を埋めてく感傷に浸っちまうからツイッターは閉じた。
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界村，我是杨宁。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超子。
我是天。
哎，我们又聚首了。
嗯
嗯，因为上一期是跟大卫老师一块录的，
对，
史上最长的一期节目了。嗯，但是我听的真的不觉得时间长
啊，
非常，因为大卫老师的整个这个历程非常精彩，
嗯
嗯，
都是有故事，
都是有故事。
大卫老师，我的男神。
嗯，行吧，那可能大家看到标题应该知道，这期我们想聊聊兽屋，
嗯，
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日本品牌，
那就我反复提到的，
哎，对，是，所以要求你来天书说书嘛，
啊，行，
嗯，行吧，那我们还是依照惯例先说一说新闻，
嗯
嗯。
成，那我先来。说到兽屋呢，那还得说说万代，还是那万代经典开局啊。HG 1:144的独角兽和暴僧女妖的耐克 SB 款，它是一个联名款的模型，将会在9月24号到30号之间呢抽选啊。不过听到节目的时候，这应该已经结束了啊。结果会在10月5号正式公布，然后商品呢会在12月份发售。
嗯。
价格呢其实跟 HG 一样，就是原件价格
啊，
是单款呢2420日元，嗯，附赠了这个贴纸，会有一些耐克的标啊，一些特殊的一些贴纸，
嗯
嗯，其实这一款呢啊，这两款啊，独角兽和暴僧女妖分别都是 NTD 的启动状态，就是都裂甲了，天线也张开了，有什么区别呢？基本就是颜色，比如说天线呀，它的精神骨架呀，就这些颜色和普通版稍有区别。然后整体包装呢，其实效仿一个鞋盒的风格，在封面上有大大的耐克勾 SB 这些标志，
嗯 SB。
对，其实这是一个双向联动啊。今天我看我写完这新闻之后，杨指导跟我说是鞋那边也有一个东西。
对，因为今天在录制的时候12点，
哦，
然后在那个官方 APP 上是有这个抽签的活动，
嗯
嗯，是这双独角兽配色的这双 Dunk SB 高帮的一双球鞋，嗯，然后这双鞋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
嗯，
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因为就是这双鞋在发售之后，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其实已经差不多是一个翻倍的价格了，是因为就是它整个联名这个鞋型 Dunk SB 是这两年耐克比较火的一个鞋，
嗯。
嗯，然后所以就是肯定会受大家关注嘛，然后设计上来说的话，其实只是它那个勾就是有点特别，是那个像独角兽就是天线那个
啊，张开之后那一半的样子，
对对，
哦，
然后在鞋侧帮那有一个独角兽 logo，
嗯
嗯，然后还是主要是这个 NTD 的这个就是露红的这部分嘛，然后在鞋身上有些设计点缀，
嗯，
哦，嗯，整体来说我反正我没抢到啊，但是感觉还可以，因为纪念意义比较大吧，这双鞋还是，
嗯
嗯，
也是藏品了，
在这鞋都不当鞋用了哈，
嗯，但是这个，嗯，那个，就是，
我提议穿鞋不吵。
但是这个高达这款的这个鞋盒叫什么鞋盒包装盒我还是挺喜欢的
啊，
哦，嗯，我也做得挺不错，
对，它仿的是那个风格嘛，
对，
嗯，还挺不错。行，那接下来还是说一个跟高达有关但和模型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啊，就是闪光哈特卫的影碟其实正在接受预定啊，在 Aeon Store 上更有一个9900日元的蓝光特装限定版。其实他这次发售影碟就还是老几样嘛。日本其实一直对实体盘收藏也挺重视的。
嗯，
他们那边，大家还是习惯于这种影碟这种 收藏的这种模式吧。
嗯
嗯，像发着的有 DVD 蓝光，然后以及一个 4K UHD 的。嗯，但很可惜，就是 UHD 版它并不算是在这个特装版里，特装版里给的还是普通蓝光。
哦、
嗯，
有没有 UMD 版？
然后梦回解放前是吧？
对，
还挺好的。
时代的眼泪。
我记得当时是00什么的有几 UMD 版的，就是 PSP 的那个光盘嘛，
小盘嘛。
对对对，
我记得 UMD 版就是那个《最终幻想降临之子》吧？
对对对，
嗯、当时那卖特别火，
嗯，
挺逗的。
我前日子买了一张正版 UMD， 是那个《七剑下天山》，孙红雷演《烽火连城》
看了吗？
看了一遍，因为我之前没完整看过《七剑》，
嗯，
然后我在这上看了一遍。
有字幕吗？
有字幕，
还有字幕，
然后原声嘛也是，啊、嗯，
可以，
挺不错。然后那张盘是全区的，所以我那日版的也
能
放，
哦、
能
放、
嗯。然后接着说这哈萨维啊，就是特点版这哈萨维有这个帕布罗武契达的绘制的 A4 尺寸的电板，
嗯，
它叫那个系统嘛，就是一个板子，具体什么材质估计就是塑料的硬板，
一番赏那种。
应该比那好点，一番赏那种可能还是、
嗯、
是吧，差点意思。然后它的代表作其实可能。没听说过这人名，但他画那些东西肯定知道，包括《闪光哈萨维》这个封面，
嗯、
盒装 DVD 这封面，以及《三国志十三》，然后 MGS 五《死亡搁浅》
哦，
就一些你看着跟有点油画质感、接近真人画风那种，都是他画的、
嗯，
就那种画作吧。然后呢，这个是没有公开画，但只是说有他画这个东西。另外一款特点呢，其实是基本就是大家都冲这个去买的啊，叫。staff 甄选的齐齐安达路西亚登场场面的复制原画，
嗯，
以及原画素材，总共是21张这么一个画的套装，
嗯，
这个东西是在其他地儿根本买不到的，嗯，然后它这个说是复制原画级别，应该是印刷比较这个精度比较高，然后就有点像一些美术展会卖的那种，嗯，那种东西的。等级吧，嗯，然后官方称其为高达粉必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没什么道理，他确实这么写的，嗯，
自己给自己带货
是，然后最后我就中了这消费陷阱了嘛，
买了，
当时跟大巴说完之后，大巴也追订一份儿，
哟，那没办法，
一人一套，确实没办法。嗯、后来我一看啊，说这叫 Aeon Store 嘛，这个。Aeon Store 的独家特点，这是。
嗯。
后来一看，这是万代南梦宫自己的店。然后他没叫什么万代南梦宫商店，他叫 Aeon Store，就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名字。啊、嗯，然后这些特点是只针对于10月19日前预定的买家，等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也还来得及。
来得及。
嗯。行，之后就结单了他们这块儿。然后我这儿再说一个，
嗯，
就是 Freeing 的 B Style。就是伊比斯兔女郎那个系列啊，将推出碧蓝航线扎拉的水边偶遇这个皮肤的模型
哦，
虽然是 B style 是就是巴尼 girl 嘛，但它并没有兔女郎的那样，只是沿用了它的1:4这个比例，以及一些很精细的在大比例下很精细的一些刻画，全高是48厘米，但并不代表说这个1:4扎拉这整个人就48厘米，它是有场景的，是。玩过这个游戏的都知道啊，它的这个皮肤是一个从水泳池里边那个梯子爬上来那么一个姿势。
对，但其实是那个就泳池玩水嘛，
嗯、
和兔女郎没什么关系。
对，完全没关系，只不过它被归类在这个 B Style 系列里
啊。
嗯，然后它这个模型把泳池和它那个水面都给做出来了，这倒挺好的，因为其实以前也有这种。在水面上做的模型，但他们可能90年代比较多，2000年那会儿，他们会把这个模型的底部啊，就截制在这个水面上，
嗯、
其实是个半身像，
嗯，
比半身甚至多一点啊、嗯。然后我目测啊，我目测这个莎拉身高至少1.68米，这我还是很满意的。
换算了一下，
对对对，而且只可能更高，不可能更矮，还不错不错。一看这、哦、是吧，这种模特身材的这种角色，那肯定不会说。跟官方给那个什么哈萨维1.7米，然后齐齐1.6米啊，不可能啊！未来人不可能营养跟不上。然后、
他们不是人造人吗？
对，都是人造人，对，符合设定啊，说怎么来就怎么来。然后官方这个定价小贵啊，是34,980日元，但是考虑到它这个模型的1:4的比例，
嗯，
以及给的这个还算不错的场景，也觉得可以，而且这面相非常好，它不是那种。 说白了就是十年前那些模型可能它在眼神刻画上稍显呆滞，就它可能是看的其他角度、
嗯、
但这个呢完全有一个对视角度、
哦、
嗯，还挺不错的。如果说大手的话可以再点缀一些那个水珠，就拿一些材料
啊、嗯、史莱姆，
对，那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
买点凝胶点缀点史莱姆。
嗯，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碧蓝航舰粉丝必入哈。行，我这就这三。
那这个模型它有那个替换手吗？因为它在原作里那皮肤是动态的嘛。
啊、
哦，
对，
手上动作，对，手上动作还比较多
啊、哦。很可惜没有、
啊，那个有点可惜了。
也改造，魔改造啊、
嗯。啊，行。那我接着再说一个新闻吧，也不算新闻，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新品的机娘。是窝之壳的一个新品原创机娘，
嗯，
也是他们系列的第五代嘛，就是换轨机壳这么一个系列，
嗯，
这次叫 Fandom 零零一银，然后是一个双人物套装，就是你买一个大盒子，里面有两个，
对，
预售价格是699，就包含了两个人物本体和各种的一些替换件，就官方给的一些预览图，还有他拍的一些各种角度还是比较美丽，可动范围呢，表情的一些表现都还挺到位的，
嗯。
武装方面的话有大镰刀、面罩和各种武装吧。替换脸的话，它里面可以调节你眼珠的角度，就还比较细节、
嗯、有可动眼 啊，
对，有可动眼。
嗯
嗯，荧光剑的话就一些荧光透明剑，用在了腰部的背包上，还有这个腰部的本体上，就是你看这个腰能够透进去看到里面一些东西。
对，生化人嘛、嗯、
对，生化人也是人造人嘛，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透明的设计，就、
啊，
有一点像玩一些小机器人那种透明的感觉吧。
是，
嗯，此处应该采访一下天叔啊，对于这一款，因为天叔也玩这个窝之壳的东西。
对，
嗯，你觉得这款服装咋样？
我觉得这款服装就是越，战斗模式越等于没有啊。
嗯、
而且它是一个这种机械构造的嘛。
嗯。
另外一个，它这个服装其实有点像一个旗袍，就前后俩帘儿吧，都不算旗袍了，前后俩帘儿。然后它这个比较有特点是，这个帘儿素材是软的，官方说不会特别影响造型可动。
嗯，
然后平常呢还是有一个比较贴合它这个身体曲线的这个设计。
嗯，
也如果是一个站立姿势的话，也让整体显得比较美观。我看一下这素体，就基本还是以前那样嘛，很优秀。它那个腿像大腿的那个横截面，其实也是可转动的，
嗯，
然后能让它摆出就是非常大活动范围的这种造型，
嗯
嗯，
荧光软胶，我觉得晚上打一些各种灯的话，会拍出来比较好的效果吧。
对，如果光线好的话，确实。然后它这个设定里啊，就是这是一个角色的两个形态，就两种模式，一个是通常模式，一个是战斗模式。
哎，
就是头上长一个犄角，拿一镰刀的那个，就机械腿那个，就是战斗模式。平常那显得比较文静的呢，就是一个普通模式，它一共有五张脸，可以搭配着去搞一个，然后每一个脸都可以用那个 小棍儿啊去挑他眼睛，老胡迪了哈，
老胡迪，
对，眼神就变了。
对，然后有五个替换刘海，有一个替换的头发，
嗯，
有七对替换的手，嗯，东西还是比较多，
感觉这可以和好兄弟拼着买，因为这个售价我记得官方定价先行是699嘛，
700嘛，
嗯，当时我一看，哇，怎么这么贵？后来一看，说这不是说两个，就一个素体去搭配配件去弄的，是
两个
完整的人、
嗯、对、
嗯，然后再加一些武装什么的，那还挺不错的。
我昨天就在闲鱼上搜，发现还真有那种
有拼的是吗？
对，有拆开卖的，我要那个长发的，你来这个短发的，
啊、
我们分开一起花钱来买。
嗯，
这不是就跟那个我买那收工那小马似的吗？然后当时网上说有没有那个就不要马的，只要人的。
嗯，是
可以啊。我这可上一个是那个黄蜂机娘嘛，
对，
也还挺好看的，
是
那个评价非常高啊。
我特期待他们那个安插者
啊，
然后那个画、啊、那画的是那个是泽田 KOF， 嗯
嗯，
他画的还挺不错，我就等那个了。嗯，
就我这可感觉他在机娘里面呢，就是机的部分少一些，娘的东西多一些，
对，
也挺好，算是有自己一个风格嘛。
是，
嗯，我就这么一个新闻。
好，那我再来说两条新闻啊。今天我是要摘掉这个万代 boy 的帽子。第一个新闻呢，
摘帽子来了。
对，第一个新闻呢是海洋堂山口市 Movie Rival 这个系列，然后要推出一个米老鼠，然后它一共有两个版本，就是一个是1936年彩色版，还有一个1936年黑白版，然后价格是8500日元，预计发售的日期呢是2022年1月31日。 然后就是他这个形象其实有点意思啊，他选的是1936年版的这个米奇的这个形象，就是因为是1935年的时候就是诞生了第一部彩色的这个米奇，然后但是同时还会有在制作黑白的这个动画作品，所以他真正就是描述这个彩色的一些就是这个形象的细节是在这个1936年才统一下来的，但是他还是也海洋堂还是出了一个黑白版，我估计是就是还是为了纪念一下那个在之前那个经典形象
蒸汽船的时代是吧？
对对对，那蒸汽船那太早了，那是28年。对，然后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海洋堂这个 Movie Rival 这系列啊，就是因为就是这个系列我觉得特别好的就在于就是它配件一般不是特别多，像这米老鼠它就是只有一个4个替换脸，然后外加4对手型，然后之前这个系列出过什么跳跳虎和他的朋友，还有那个泰迪熊，还有那个疯狂动物城那个朱迪和那个哎，那狐狸叫啥来着？
忘了
啊，对，
不重
要。然后我觉得就这个系列就特别适合，就是说你买回来之后，比如你出去玩啊，比如逛个公园啊，或者吃个饭、啊，
带出去外拍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一般它都是可动效果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可爱，姿势也比较丰富什么之类的，就是对。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产品，
挺好，米老鼠挺可爱的。
是是是，这个我就是已经必买了。
哇塞！
然后第二个新闻呢是Mafix 要出这个蝙蝠侠动画新冒险版的小丑。
嗯，
对，哎，天叔应该很熟这个动画，
那个、小豆眼的，不是当时那个
对，不是
最经典那种戴眼球笑鱼什么那个。
对 对, 对, 对，不是92版的，是97版的。
嗯，
然后。价格呢是9680日元，然后 Mavis 写这个发售日只写了一个大概啊，写了一个2022年7月，但是基本上他们家的东西啊，这个日期就不用信啊，因为之前马飞已经公布了这个新冒险系列就是开坑嘛，然后第一个公布的是新冒险的蝙蝠侠，当时标的这发售日是2021年5月，反正到现在还没出呢
啊、哦、
对，但是马飞家的好处就在于他现在开了蝙蝠侠这种动画作品开了3个坑吧，黑暗骑士归来，还有一个缄默，还有一个现在新开的新冒险，前两个开的坑反正出的还都挺全的，他不像那个麦克法兰那边就是东一棒子西一棒子，对，有漫画的有动画的，
他有独藤女吗？缄默
没公布呢，
那这能说叫全吗？
就不是
重要的角色呀，
反正用户不爱听了。
不是你等对不对？反正他现在缄默他蝙蝠侠，然后超人、猫女，还有缄默，还有小丑，好像都公布了，都出了。
女猎手、独藤女，我觉得这多少也是有戏份的。
对 对, 对，等等
好好好，
一点点出就一点点出，对吧？
嗯，
你当年马飞当年做那个诺兰那个蝙蝠侠，我这跨度就是蝙蝠侠本体都出了3.0版了，
啊、对对对，
然后才把相关的猫女啊什么人物才给出全，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他们马飞家的东西其实怎么说呢，也不好安利啊，因为有的做工好，有的做工确实一般，就
是比较参差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如果大家就想比如说喜欢这个蝙蝠侠，尤其是这3个系列的这个作品啊，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尝试入坑，可以先买一个先试试嘛，对吧？
但我看现在这种可动定价也挺贵的，这都快接近10000了、
啊、是马飞和这个 SHF 俩人就比着涨价呢嘛，
那10000日元就是500多人民币这么一个小人儿，
对 对, 对，好，然后我就这两个哎都没有万代的新闻啊。
行
吧，那我再说几个吧，因为最近我们集合铺上新挺多的，然后我念到这些啊，首先是这个 AC Toys 推出的这个黑暗之魂系列盲盒，然后第二单现在已经开始在预售了，这次包含呢主要是黑骑士、银骑士，然后台湾王葛温、骑士团团长尤尔西卡，然后阳光公主葛温艾维亚，还有这个暗影太阳葛温德林，这几个。然后实物的话差不多是11厘米高，这次的售价单个是95，然后你要端一盒的话6款是570，首发特点是这个十月之证的金属徽章，但仅放在这个银骑士里边了。
哦，
总体来说第二弹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因为可能有一些人物比如说无名大家老提及的还是没有，
但对于粉丝来讲的话，应该还是会照单全收的。
但对于我这局外人来讲，他有一个角色怎么那么大呀？就是你懂的，我靠，为什么呀？太厉害了，我靠，在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
嗯、
因为是核弹嘛，然后这又是 Q 版画风，
嗯，
然后在这种身形比例下，居然还那么大，我靠，
是吧？
挺厉害的。
哎，你们如果说抽盲盒，会有摇这个东西吗？
我其实不太会，顶多颠一颠、
嗯、
但不会说像乐高一样去捏啊或者什么，那我都不会、
嗯、我之前试过一次然后失败了，然后就不太信这个。
因为刚才天叔提到这个大我突然想起来了、
啊、
就是其实有的盲盒它是有配重，有的盲盒是没有配重的。
对对对、
嗯、有配重的话基本上重量一样你颠不出来、
嗯、
但是没有的话你颠颠稍微是可以能颠出来分量的。
嗯
嗯，行吧，那说完这个之后说一个 Hot Toys， 就是我们这边又开了回到未来一布朗博士的这个一比六可动了。
嗯，
其实 Hot Toys 最近一直还是围绕在这个漫威包括星战整个这个题材里边、
嗯、
然后没想到突然又把这个他们之前出过的回到未来又重新抓起来、
嗯、
然后出了这个一和三的人物模型。
嗯，
嗯，然后最近只是开了这个一的布朗，然后布朗博士这次也是换了一个新的就是服装啊，然后三代的其实那个旧西部造型是刚公布还没有开。
嗯
嗯，
这是那个测试那辆车就是试用机的时候那个造型哈。
对，
看着还挺年轻的，这个
是特年轻。
对，
这头雕怎么说呀，见仁见智吧，我是觉得还可以。
嗯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有一个国内新进的一个品牌也是入驻了集合铺，叫那个 Rebels 荷塘。
嗯
嗯，这个品牌呢，然后之前也是出过像酒杯少女是吧？
啊、
哦，可以这么叫，
当时比较出名的一款。
嗯，对，然后他们最新开了一个新的系列叫 DLC 系列，这个系列其实意在是开拓手办摆件在生活中更多可能性的这么一个
主题。
嗯，
分支一个对复现。然后第一款呢，其实是叫茶会猫梨花猫，哎，是也是一个算是猫娘吧，一个形象。
嗯
嗯，然后附带了一个小茶叶桶。然后它实物高是13厘米，然后这个茶叶桶大概是7厘米高。
嗯，
那就相当于、哎、你要喝点茶什么的塞进桶里面，然后这个梨花猫会帮你把盖子那扶着、嗯。
老二次元是吧？老二次元喝茶的生活。
嗯，
我估计就放点可可粉什么的了。嗯，
还可以。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形象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
嗯，
就比较可爱。
对，
也符合它这个就在一个小罐旁边站立帮你扶着这个特性吧。
对，而且他们其实在这个产品规划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更贴近了一点生活、
嗯、
可能会之后也会往各个方向渗透吧，比如说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消费品上，
嗯，
可能会有更多的
手机支架。
对，手机支
架
对，比如说那个小猫娘然后拖俩手拖着手机啊什么这种、哦、嗯，挺有意思
的，价值百万的点子。
嗯，行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嗯、
我们要再提一提 Super Seven 了，因为 Super Seven 最近在集合铺也是上了一些新货，比如说《鬼玩人三》，就是1993年这部经典的 cult 片，由山姆·雷米导演。
嗯
嗯，出了三款，而且还有一个夜光特别版。
哦，
嗯，稍微贵10块钱吧，但是整个材质是不一样的了。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变形金刚迎来了第四波产品了。嗯，大家喜欢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啊，然后包括这个金属手提箱版本的神者神龟米开朗基罗。嗯，然后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收纳箱，然后里边放着这个375的玩具、
哦、
然后加一张特别好看的贴画、
哦、
一张贴纸。除此之外呢， Super Seven 最近特别给力啊，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然后又宣布了他们的新的企划，就是跟太空漫游2001的合作。
嗯，
嗯，然后出了四款吧应该算是，然后三个宇航员还有一个猿人，然后带一个黑石碑这么一个算是版本的玩具。然后这个应该不是挂卡系列啊、
嗯、
因为它送一些配件，感觉可能是定价在300多那个价位上的一个盒装。
哦，
嗯，行，大概是这样。
好、
嗯、很老派、嗯、
很老派，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啊，然后可以来集合铺逛一逛、
嗯、
看一看。嗯，行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这次的主题、
嗯、
来聊聊兽屋这个品牌
啊、哦、行，时间我们也水够了啊、
嗯、
开始天书说书。
对，聊聊这个兽屋。为什么想聊呢？是因为就是之前杨指导也说，就是这个节目啊就转型嘛，对吧，我们需要挑一些题材，然后各种各样类别的玩具的历史以及后来抛出来说可以讲一讲品牌的故事。
对，
然后我就当然捡这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来，然后首先挑就是兽屋。嗯，那就来讲一讲这个 兽屋的发展史以及它现在商业构成，然后最后再说一说它目前旗下几个
代表的，
对，代表子品牌吧，就这些系列。嗯，行，那要讲兽屋啊，它这个诞生你要说早也算早，就但也没有那么历史悠久。这是在1947年那会儿啊，兽屋是以一个玩具店的形式，在东京都的立川市成立了。主营呢就是一些小玩具以及洁具人形，洁具人形就是那种女儿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家里供奉或者摆的那种小玩偶，很正式的，它里边大面积货架都放的是这种洁具人形，外边呢就放的是一些小玩意儿，感觉如果说孩子就是说奔着买一些零碎来的，看样子啊，你就感觉你都别进店了就是别把里边那给弄乱了，它就是做一个销售的小窗口。接下来就是发展几年之后的1953年的一月，其实成立了兽屋有限公司。当时的这个地点就位于这个立川站北口附近的一个第一百货大楼。首席执行官叫清水一郎，这就是一代目。
一代目。
就按现在这种话说。然后没过几年啊，在1964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悲剧的事儿。是这跟玩具完全没关系啊，但我觉得这是一挺逗的八卦，就是一个装满汽油的驻日美军的油罐列车，就大家都知道那种火车车厢嘛，它这是一大油罐子，和一个电车发生了碰撞，就应该是脱轨碰撞。这个事儿还好没有引发这人员死亡，顶多有2-4个的轻伤和轻重伤，但是引发了一场火灾。然后兽屋玩具店所在那个第一百货大楼啊也受到了波及，就这样差点兽屋就没了，
店直接给烧了。
对，然后还好周边这个受灾一个是没那么严重，经历了一段时间这个整顿，然后再加上这个周围商户的积极复建，他们呢最终于1967年的六月在原地址啊就是升级了一个新店，有一个正式名叫人形与玩具兽屋。人形其实就是娃娃那类
是吧，
人偶，对，和玩具，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些东西都比较分得开，然后现在其实国内一说其实笼统类也都叫玩具啊，他们那边这些东西小孩玩那些比如说发泡的枪啊或者一些木质那东西那叫玩具，然后人偶算另外一类啊，叫这么一个店。然后还是在这个那个位置，不过现在这个发展啊，他们在原址啊其实基本就是兽屋的天下了，那栋楼现在叫兽屋大楼，就是现在啊因为这是他们算是什么本家嘛。然后接下来就发展到1981年，其实在这期间呢他一直不像一些其他的那种日本老牌的一些模型店变成厂商那种似的那么早觉醒，我说我要做什么，他其实一直是一个一代目的时候就是比较稳健的发展这个店面，并没有说急于说当一个制造商，一直还是一个销售方，
主要还是开店嘛，
对，
就是进货卖货，
是的，
仓库管理这些。
是1981年那会儿其实日本那边也是比较洋气嘛，接受一个是经济复苏，还有就是接受了好多这种外来的文化，然后他的店由原来的汉字的兽屋变成了片假名写的口头不提啊，就是现在的这个 title。 就是他们觉得是汉字是日常生活中特用的，但如果你想特别凸显出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是得把这个按片假名的音给写出来，
是
比较酷炫吧，可能
看着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是，然后就这么过了5年啊，二代目其实就是接手了，接下来就迎来了好多这种企业的转型。在1968年的时候，兽屋二代目社长清水一行上任，他是前代社长的儿子。现在也是这位先生，兽屋的社长。然后此时呢，据兽屋创立已经过了30余年。当时为了顺应这个时代啊，兽屋其实就不做这个洁具人形的贩卖业务了，因为可能当时的所以那些家庭啊，也不是那么念传统的这些观念了，就是女儿节什么也不见得说我们家一定要买一对新的人偶去摆家里。然后他就把这些业务拓展到一些当时诞生的玩具，尤其是拼装这种东西上面。
人偶就像现在这种缝纫机的感觉
对，就老物件了，一提到这些东西都是。 然后当时店里边也会卖一些涂料和工具，就是这些创作这些工具，然后周围美院的这些同学吧和同好会光顾收屋，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收屋就作为一个模型店铺，大家都聚过来，也就有了这种交流。好多模友间的交流呢，就突然提到一种东西叫树脂套件、树脂模型，就是咱们之前
又串上了，
对，又串到之前那个美少女和美少女模型历史的那一期节目那种感觉。嗯，结果庆瑞一听发现，哦，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也能做，他就发现了这个商机，然后也进行了自己一些尝试。
哎，
他就在后边，就是店铺嘛，他的后边就置办这么一套机器，然后开始尝试自己去制作树脂模型，然后贩卖。
哦，前店后厂了，
对对对，店铺在前头，然后后边做。有时候如果说碰到这个商品售空的情况，然后但有人指明说想要，那他就会说，您等会儿，
立等可取。
对，我去后边给您现做一个。
你要着急，你到工厂来看着我们这个制作过程。
是，那走十米就到了，就这种感觉。嗯，然后彼时的庆瑞一行其实也没有想到啊，收屋将来可能会扛起制造的大旗，这只是它的一个开端。嗯，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关于树脂套件的一些小故事。当时啊，他们做这个树脂套件这时候其实没有完全的参透一些原理，比如说机器什么的，他们只知道怎么做，怎么去开这个膜啊什么之类的。
是，
但如果说机器有什么问题，他还是需要请那些懂的人，就认识人还懂这个人
来
帮忙搭把手。对，
会用咖啡机不会修咖啡机。
是，然后据后来我发现采访里边有据庆瑞一行自己说，当年有一个知名角色的版权方想请收屋做这个 GK， 但是呢当时清水认为这个角色应该卖不出去。嗯，不过后来啊这个活让别人接了，然后别人呢又委托回收屋说你做这个行吗，
回来了。
那对，说那这个活也是吧，干嘛不干呢，然后就弄了。弄完之后据他说当年那个东西卖的还不错，他没有说具体是哪个 title 的哪个角色啊。
嗯，
他就说当时做来卖来不错，
八九十年代这种好像还挺多的，不好猜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收屋每年还会办一些模型展，请一些业界知名的人士来当评委。
嗯，
然后让整个店有这种氛围。
当时请了天书的爸爸。
对，这老关系户了哈，
知名人士的爸爸嘛。
对，然后这种火热就是一直持续，刚才说是八十年代嘛，其实就接下来就来到九十年代，收屋也开始呢在模型杂志上打广告，自己也相当于一个小有名气嘛。到那会儿因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然后有店铺贩卖，然后有实体店去提供这个交流啊观赏啊，也能筹办一些小型的活动，
产销一条龙。
对，其实那会儿就是现在商业的一个雏形嘛，可以看作是
搞直销很方便。
对，然后也有好多动画制作公司与收屋取得联系，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这个东西，其中就一家就询问过这个事儿，后来就有了九五年发售的凌波丽和初号机的模型。啊，这个也是上次提到 WF 和兽屋热潮，哦，兽屋热 ，EVA 热潮，对，就是当时兽屋算是比较早期涉足到这个 EVA 周边商品的这个领域嘛，还挺厉害的。
我什么时候能再看见兽屋热潮一次？
那归再等等吧，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
再过五年之后，全家这个都有一个机娘放到家里，全都是兽屋的，一看
啊，也都不玩高达，开始都玩机娘了，是吧？嗯，
但好像不太可能。
然后借着这个 EVA 的热潮啊，就是兽屋也更出名
啊。
九六年的十一月呢，兽屋就上市了，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厉害劲儿的、
厉害。
之后兽屋其实也被更多公司注意到，比如说九九年的时候。Squaresoft 当时还没有这个合并呢。Square 这边呢就说可以把最终幻想的一些版权交给他去出一些召唤兽的模型，很酷炫嘛，这个东西看起来。然后拿过来之后就出过树脂的角色，然后也有一些这个配合软胶做这些东西。像比较早期的二台 FX 就出过巴哈姆特，以及或者说各种版本的巴哈姆特吧。当时就是主要是PVC 和软胶，不是树脂啊。像兽屋做这些，比如说最终幻想啊，或者他们这些选题，其实更多是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这些游戏啊，或者后来影视作品这些角色。 很快他们就想把这个眼光放到全球，像2000年左右的时候，书屋就已经去和卢卡斯影业那边谈，把《星球大战》的周边授权给拿过来了。
哎呦，
因为当时90年代末是EP1上映，
嗯，
然后之后那两部电影呢，其实都是隔着几年上映，他们在这个空隙之间呢，把《星战前传》的之后的这个人物授权拿到，就先后在 RTFX 这个品牌这个子品牌下边吧，推出了像达斯维达呀，然后安纳金啊、欧比旺这些角色的模型。在当时来看，这个都是很精良的做的，因为它是一个模仿真人的那种形象做的，
嗯，而且整个就是拿光剑的这个动态就是做出来的，
嗯，对。然后商品呢基本也都是趁着后来的 EP2 和 EP3 上映接连推出，像 EP1 的话它顶多出达斯摩尔、奎刚什么的，安纳金还是小孩呢，
嗯，对，
没得出。然后2000年之后啊，开始那会儿就陆续的做线下的分店和海外业务扩张，因为之前一直说只是在一个地儿有店，然后他自己去作为品牌能做一些能走向世界的东西，
嗯，
然后现在是真正崛起了。像2001年的11月，大阪的寿屋日本桥店开业；2004年6月，东京秋叶原的垃圾会馆广播会馆那个店开业，这也是历史了。那个老馆已经翻修了，那个店现在也不在那儿。然后寿屋在日本就已经站稳脚跟，后来继续扩张海外业务。其实最开始感觉他没有太把眼光放在国内，尤其是当时日本很火的一些二次元的东西上，那也是后来才陆续跟进的。最开始他是想把这个眼光放到国外，作为日本品牌打入外国市场。那会儿我感觉万代都还没这么做呢。
是，
嗯，像之后他2005年拿到了蝙蝠侠的版权，然后出一些静态模型，然后2007年拿到了光环三那边的版权，出过士官长的模型，那款很经典啊。然后这款模型后来获过奖，
哦，
嗯，也是什么官方优选什么什么的。2008年呢，促成了与漫威的合作，因为这两家都能拿到，
而且感觉他选 IP 的这个眼光真的非常好，
对，
全都是比较大、比较热的。
对，
嗯，
像他们的星战周边也多次被官方评为这个年度最佳，
哦，
嗯，2006年、2007年都出过这种雕像，然后雕像都被评为最佳商品。嗯，接下来其实就很快了啊，就快进到这个2011年。那会儿呢，由于广播会馆需要这个耐震结构的增设，然后整个馆就都给罩上了，店铺都轰走了，寿屋呢也就移到了现在副街里边那个现在寿屋店的那个位置，等于一直在至今吧，就都在那块，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广播会馆这块。然后2016年这块呢，利川新本部大楼竣工，就是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个地儿叫寿屋大楼了嘛，嗯，就是本店开张了。2018年，其实他们做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有一个游戏啊，叫《Border Break》。那游戏其实说白了不咋地，但它很有意思的是，做了一个1:1的机器人的拼装的流道板件儿。嗯，有这个边框，有这个板件儿。
嗯，
然后都是贴在这个丸之内新宿站的站内，那墙特长嘛，他把这流道这个板件咔都全贴上。进行展示，感觉就玩出花来嘛。
是一个，哎，这游戏是世嘉的吧？
对，
世嘉等于联合寿屋做了一个算是营销事件。
是，
嗯，然后当时我记得在社交媒体上还刷到过这个，真的觉得哎呀，
挺好看，
做挺新奇的这个事件。
也不知道有没人拿钳子去那儿卸那件去，
拿一水果钳扔崩了。
对，因为它里边游戏设定是机器人嘛，
对，
然后它做了一个1:1的机器人的模型，相当于。
但是这个后来没有做这种实体玩具化这种拼装吧？
对，因为这游戏后来其实也不怎么火，
就一般吧。
就当时这前期宣传挺厉害的，然后说到现在，其实也就基本上把寿屋的这个历史说完了。其实现在看下来，寿屋历史不是那种多么宏大呀，它就是从一个小店变成一个有明确目标，开始自己制作，然后受人追捧交流，然后最后确立目标，没有跟其他厂商进行国内市场对抗，它是把目光放眼到海外。对，先从海外那块拿到授权往国内卖，然后或者说往 当地卖，
嗯，
然后弄完之后它越做越大。不过刚才说的是这些，但好些品牌啊都是之后诞生的。现在来看啊，按庆日一行自己说这个社屋是什么的话，他把社屋的产品这一块分为四大类。
哦，
首先是海外授权商品，然后第二是拼装模型，第三是美少女系，然后第四是女性向。我感觉这个其实还挺乱的，因为拼装和美少女系那机娘算什么是吧，但他对，但他没有太按那种就是子品牌那么类分，他可能更从商业角度去看待这些东西，
从顾客的消费群体来分的吧。
对对对，社屋呢采用的是一种制贩一体，就是我既是制作也是可以贩卖，然后呢可以拿版权，然后自己的一些自创品牌也能成为一种 IP 去向外可能会有一些合作。
嗯，
优势呢就是尽可能的不依赖到其他人，就是说某一方可能不合作或者什么的也不会太影响到我这整个的事业发展。
是，
嗯，依旧能完成从制作到销售的整个过程，反正店我有，然后网店我有，然后海外的销售渠道我也有，然后自己呢能联系到各种各样的厂子去做这个东西。
对，没错，所以他还能接代工对吧？
对，
嗯，
你想考虑考虑说我这儿也有个大项目，不知道你们那儿做不做。嗯，版权方呢也可以拿东西去找社屋做嘛，然后做这些东西也可以摆到社屋自己店里卖。
可以，
嗯，接下来呢其实可以介绍介绍他的那些子品牌。
哎，
嗯，比较知名的几个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二太 FX 这个系列是比较早的，像是之前的最终幻想啊、星战啊以及 DC 漫威的一些角色都出过，而且二太 FX 还有几个这个分支系列。比较早年间啊，它的售价是在6000-7000日元左右，然后是1:7，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这售价上来了，就是直逼20000日元。
哇塞，翻了三倍一下。
对，
现在没有便宜的骄傲。
嗯，是。不过看做工确实也是上来的。刚才看的那个安纳金的图片，和他前些日子推出那种神奇女侠二里边盖尔加朵扮神奇女侠那种感觉。
嗯，
是吧，就细节什么的完全就上了不止一个层次。
我就感觉10年之前吧，你拿着7000日元你去售屋，
嗯，
有很多选择你现在拿10000日元你去售屋，
顶多买个机娘回来买个女神装置回来，能给你 找两瓶水钱估计
是。
有没有可能他那时候还是想以这个低价格打入这个比例模型这市场，
啊，
因为那时候那个好像那时候还是大家更熟知还是老的那个比例模型的御三家，什么阿尔塔什么之类的。
嗯，
有一段时间在我心中售屋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是，
嗯，
是。不过刚才说那个当年6000-7000也是2000几年那会儿嘛，
嗯，
就是这个品牌刚有，就这个系列啊刚有那么几年的时候。
嗯
啊，然后他出过一个廉价版阿尔塔 FX Plus。带个加号，说 plus 呢，但其实它 plus 的地儿在于增加一些可替换的配件，
东西多了呗。
对，比如说拆个手，然后换个造型，就那种
啊。
但它的比例其实是小了，是1:10。
哦。
然后售价呢，目前售价就基本都是低于1万，它蹭着这个9000多的这个边儿在游走啊。但1:10的东西，对，也挺贵的，
不能超过别人这个心理防线。
是，不过有好多这种。
我妈今天就给了我10000日元，
是
看买啥吧。
然后最后就又抱一机娘回去，没得可买，只能选这个。像 DC 的那些漫画英雄啊，就是漫画风格或者动画风格那种，可能会便宜一些。但如果说接近真人那种设定的，可能是在制作层面或者设计层面需要成本比较大，
嗯，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也会高一些，嗯。然后二台 FX 还有一个衍生的系列是加了个 J， 就是 Japanese 日本二次元。嗯，这个
系列好啊。
对，像刚才提到说，首屋最开始没有太跟国内厂商争二次元这一片，它这个二台 FXJ 是2012年才有的，
嗯，
啊，其实已经很晚了，
是
啊，虽然以前也出过吧，但它没有说整个说我有一个系列是专门做这个的。目前这个系列基本就是一些知名的 IP， 它会归纳在这个系列里，嗯，目的呢是将日本诞生的名作献给全世界的粉丝，比如说有些代表作啊，各种各样的游戏王角色， 确实游戏王角色人物要出多的话，那确实售屋出是最多的。还有就是宝可梦那个系列，宝可梦系列不错，就是颜色呀还有它那个造型啊都挺好的，画风什么的。然后悠悠白书，还有剩下的怎么说呢，什么火就出啥就那种。不过
我挺喜欢这系列的，就是之前、
嗯、
那是哪期节目，我就是给大家推荐那神物，就是我买那个 Spike 不就是 Art FM 这个吗、
啊、
对。然后他就是我觉得这系列特好在哪儿，就是他涉猎特别广，就是很多作品，就是一般市面上就是明明很喜欢作品但找不着可以花钱的东西。你要比如像他这系列出过枪神，就是我觉得之前好像就没有几家出过，然后还出过《醉游记》，那更是没人家出的作品了。
就刚才说幽白，其实也比较少。
是是是是、
嗯。然后我记得啊，我记得他还出过一堆《网球王子》
啊、
嗯。后来那新网王出了之后，他们反而不做了，知道为什么？
觉得你们太俗了，
可能觉得还是喜欢相对正常一点的运动。
不是说了，先把这个好的作品推向世界，那个就一般的就算了。
是。新网王后来有点神棍了，可能就被遗忘了。
说话够狠的。
嗯，然后这个系列比例1:8居多，比1:7那种小一些，然后价格浮动啊比较大，其实有的是8000日元，但有的就比较夸张，能达到15000左右。嗯，具体可能根据它的体积啊以及这个造型去定的。
还有配件数量，稍微说那 spec 就非常的良心，那、
嗯、
配件太多了
啊、哦、它能换各种各样的造型。
对，能换身衣服，然后能换个手上拿的东西就3-4套。
是他
也给你配了个飞。
我靠，那还够厉害的
是吗、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很出名的一个系列啊，叫美少女。这美少女系列最早是2009年就出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么早。比较早出的是黑寡妇啊、猫女、神奇女侠，还有早期的毒藤、白皇后什么，那都是2009年到2010年初吧、
嗯，
就是那几年的东西。这个系列就是无论是新旧电影还是游戏漫画，然后人设的都让山下进重新画一遍。
嗯，
最开始的确实是美少女画成美少女，就把女性角色画成美少女之后出模型。后来呢，就挺怪的。出过鬼怪的美少女、
啊、恐怖系列，
对，然后鬼怪里边多数呢那些杀人狂又都是这个男
性
角色，性
转了，
对，甚至有一些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的角色也直接让山下进也弄个性转，然后就开始造。然后系列的所有的模型比例都为1:7，然后早期的这个定价呢是8000多啊，其实在当时来说算比较贵的。然后后来的最新的茉莉卡它是14000，不过也确实能看出来它的做工变好了。
值
像莫莉卡那个，虽然说面部啊就是有比如说眼角什么的可能还是不太一样，但它其他地方的一些做工，比如说这个翅膀上边那些膜啊，
嗯，
然后它那些有点生物质感那些纹理啊就做的挺好。像以前的话就是随缘，我真觉得这个美少女系列就是随缘，它不见得是真的像山下俊也画的那样。
以前的话都是一般要等成品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先看一看再决定买不买，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然后刚才也说到那些角色啊，这里边包含的 IP 有 DC 漫威，还有后边比较特殊的小马、
哎、
以及这种对吧各种各样的恐怖电影，
对，
还有就是游戏格斗游戏居多啊，
对，
比如说什么街霸呀是吧，铁拳，还有美式的一些游戏，比如说质量效应啊、他也出过，然后什么黑衣人可能出过一个单款角色，对，星战甚至之前也有，星战之前做过一个外传的，就现在已经，
他女儿是不是做了一个，
是那个汉索罗的女儿
啊，
就汉索罗后来那个被，就是不是汉索罗啊，就是说那个卢卡斯后来被迪士尼收了之后，
嗯
啊，不是出这个往后出剧情嘛，
对，
然后到7、9什么的这些东西才有凯洛人这个角色
啊，
但之前的设定里已经被归为传奇的设定里是一个女儿，然后呢拿着那个紫色光剑也会开飞机，是那么一个飞行员套装拿紫色光剑那么一个造型。
嗯
嗯，那个现在已经查无此人了。
对，这个系列其实刚认识天叔那会儿，天叔就给我安利过，就这个美少女系列。
是吗？我还安利过这个呢。
那你那会儿给我讲，你收那个，你是收 DC 的那谁来着？超女吧？ 还是谁来着，忘了。
嗯，
然后反正我迟迟观望，但自从这个《美少女系列》公布了小马，那垂直入坑
啊。
而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系列特好，就是当时买了他第一款小马是那碧琪嘛，然后我不是拍照然后发朋友圈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我朋友圈里回复说啊，这就是你看的小马呀，你早说，然后你给我资源，
哦、以为是人呢，是吧？哦、
对，
那还挺可惜的。
是，
嗯，前些日子写文章的时候，
嗯，
不是弄了一个独藤女的那个嘛、
嗯，
然后我又把以前几款拿出来，后来我一看，我以前那真没法看呀、啊，但当时就觉得还行。
对，
嗯，这都是这个时代进步，能见过更好了，就不对以前的好了。
对
嗯，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可爱系列，但其实这个如今来说不算特出名啊，但很有特点，叫 Q Posu 这么一个系列。Q Posu 就是一个 Q 版的小人儿。然后对标的呢，其实一想就知道是粘
土人。
粘土人，对、
嗯，
当时呢，他就是收还挺用力宣传这个的，2013年出的东西，是2.3头身，就他们说的啊，官方说的。
哦、
然后吸轴可动，嗯，就是当时粘土人还没有弄出这个可动关节呢嘛，当时就是一个小胳膊、小短腿
儿。那会儿还是因为 JS 粘土是叠过带吧，之前还分小粘土和大粘土吧，然后后来大粘土才有了关节可动。
对对对嗯。嗯，然后旗下最开始也是想打这个 IP 嘛，就拿了 Fate 呀、偶像大师啊，就元祖啊，然后魔法少女小圆，还有那些可爱的角色吧。然后后来呢，也出了几款原创角色以及这种配件。原创角色一般都有一些布置的衣服，啊、嗯，挺有意思的。不过现在挺逗的是，那些授权的东西出的商品其实没那么贵，甚至能比原价更低一点的价格买到。
啊，
但他那些原创角色，尤其是配件比较多的，他会炒起来。嗯，他这个比较良心的点在于脚底下有吸铁石，然后底座是有一个小铁板。即使没有支架的话、
啊、
你也可以让这小人站那儿。
哦，
像之前我买过一个黑魔导游女孩，
嗯、
那个还挺不错，配件巨丰富。
嗯，手上有吸铁石吗？我想让它倒立一个。
你可以自己挖一洞安一个、嗯、
翻跟的。
对，其实很可惜的是这个商品推出现在也就7-8年，不过今年的商品就没有新的了，好像上一款还是去年年初时候发售的 FGO 版的黑贞德，
哦，
对对对，
太久了，
对我估计可能完了吧，这
别忘了，
真可能就完了，嗯，然后拼装这儿就比较有特点的啊，就先说 FA 是2009年出的，是 Frame Arms 叫古装机兵，然后跟名字一样啊，它是有一个骨架，
嗯，
是现成的，然后剩下呢就把这个零件往这骨架上拼，最早发售的是轰雷和短剑，就现在一说这名大家都想着机娘，但其实这个东西最早就是一个机器人啊，嗯，需要这玩家自行安装，比例为1:100，其实价格比较便宜，是在3000日元以下那么一盒，但我买过那个相对老一点这种 FA 板件啊，它那个虽说是给你一个完整骨架，那骨架巨糟糕。糟糕至极，它就是每个水口啊，就都是拿牙给弄下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非常惨。然后那个骨架上面水纹巨多，就有时候你说想给它磨平了吧，但它那个水口那儿给你好像给你豁下去一块似的，非常糟糕。
磨骨架这个事情还挺遭罪的，
是，所以你只能尽量的祈祷去这个盔甲能把骨架给遮上。
对，
嗯，这只能这样了。最早的时候他还推出过漫画连载，但其实现在官网已经没有了，一输入以前那个链接就404了。这个系列就是可玩性比较强吧，能配合他们自己出的 MSG 系列那些配件，比如说出个枪啊，出个什么背包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奇怪武器都可以往那个3毫米插口上插。嗯，后期呢就是早期啊，其实不是，后来的 RE 版本再版他都把这个口给改了，采用的其实是相对新的一套模型，但估计他那个骨架这块还是那样，他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嗯，
但通用接口这个还是挺有前瞻性的，你要这几年万万代的冈普拉
对也是统一了嘛，
对对对，
在那个我记得创战者吧带起这个风潮，
包括现在 前段时间咱们新闻也聊过那个，他那个什么三十分
钟
系列，对，
嗯，
那个通用接口，
对，满身口那个，嗯。后来呢，这个新传英司给他们画过几个画，然后他们根据新传英司这画做的几款，比如说什么，我记得有玄武、白虎、银虎以及各种各样颜色的虎，就那几个很高挑，然后就没有骨架了，那还挺好的。我觉得没有骨架的古装机兵是最好的古装机兵。接下来就是机宁，
哎，就是天书的，
对，
现在
我的爱，
对，
2015年的时候就 FA Go 出了，然后是娘化的 FA 嘛，就加了个 Go， 当时请的这个画师是岛田文金，画就是强击魔女什么的。就那个风格，我发现他画什么都是一个风格。现在真是快说说难听点，快看吐了。女神装置后来是在过了一年，2016年的年末出的，就是现在最火的机娘，其实不是当时出的 FA， 虽然我很喜欢 FA 啊，
嗯嗯，
但其实是女神装置。
对，
嗯。
风格不一样，其实
新的素体可动性更高，然后可能大家也是看到可动性更高，而且是你，机娘的话 ，FA 机娘的话，你是需要拼一些装甲的，等于他没法弄一个，以前啊，他没法弄一个特别完整素体。然后女神装置的话，你可以只把这人拼出来，是什么装备，哗就扔了，不要了，我就拼一个小姑娘，就这意思。嗯，其中人气超高的女神装置角色是工兵和忍者，这个甚至要出2:1的模型，
2:1，
对，2:1，因为这个它的那么一个小的机娘嘛，那是1:1比例，
嗯
嗯，然后1:1比例的东西，它出了一个定型的静物，就给它放大，就是2:1的比例，
两倍，
对
，mega size，
对，这已经本末倒置了，就最开始，对，最开始说的是那个提倡可动性，提倡这个改装，
啊，
然后最后我们出一定型的，
不动了，
对，就是这种意思，
人气确实高，
嗯。然后除此之外，就这两个系列之外呢，它这些技术啊，其实可以应用到好多，联动的商品上，比如说《梦幻之星 OL》的两版珍妮，虽然都我估计啊玩《梦幻之星 OL》的少，但知道珍妮的人可是真多。
嗯，
还有之前那个 Ludens 的机娘，
嗯，
娘化版本的，
好看。
嗯，后来新系列也很多啊，就比如说《创载少女庭园》啊。还有后来将来要出的天使、恶魔等等等异世界系列，那个阿卡纳迪亚，对，所以这个很怪的名啊。机娘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收屋最有竞争力、最有统治地位的一款
当家
一个系列，对，
也老推嘛。
嗯，其他家你看，国内也有不少。刚才成品机娘就另说啊，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就说拼装的话。目前确实有好多比收入技术力高的有，但整体来看，就包括尤其是脸，
嗯，
然后以及一些这个改装啊、造型的整体性啊，我觉得收入可能还是系列里做最好的，虽然可能也是做最贵的，嗯，
是。天叔，你直接报万代的身份证号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国内做机娘的品牌确实有的起步比万代做还要早，
对，
嗯，就是万代是现在开始重视，你要说。最早那些他出的高达化机娘那种成品咱不提啊，就是说以前万代出那些 HG 啊什么的，你说然后是个女性角色，你说那能叫机娘吗？
嗯，对，
我觉得我很质疑啊。嗯，然后接下来就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索斯兽，索斯机械兽这个东西 Tommy 也做，但 Tommy 做的一般就是可玩性比较高，给小孩玩的，它里边有些电动的马达和一些装置能让这个机械兽整体动起来。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吧，就是小学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家有一个机械的龙还是猩猩我忘了，很霸气啊。然后兽屋也出这个，但他出的是拼装，相比于那种玩具定位呢更注重造型。嗯，然后还有一个是装甲核心系列，就2000年开始啊，兽屋其实就一直做这个装甲核心系列成品，也推出过这个树脂套件，在2005年开始呢做过这个拼装的装甲核心系列模型，最终把比例确定为1:72。但是最近装甲核心多年来一直没有续作消息，然后兽屋这边呢也是疯狂再版，然后再版了，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差不多捣鼓一遍，又换色什么的， 然后发现那边还不出新的，然后
一直在拖着。
对，等于最近其实我放了一张配图啊，这张配图是你能买到将来最新的一款，但也是以前出过的一个稍微改了一点设计。
我感觉日本的匿名论坛还有他们这个社交媒体推特上了，总有一批人天天在说这个装甲核心
哦，
你说是不是这寿屋买的水军
点他呢是吧，
天天点
点他呢，别混了别混了，赶紧想想你老本行吧。嗯，
游戏没新作呀。
对，还是挺期待这个装甲核心的消息啊，这样甭管这个模型玩家还是这游戏玩家都会爽一爽。
嗯，
装甲核心早期或者说就拼装啊这个系列吧，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过于酷炫，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很大，但它机器人又是只有一个比较关节狭小的四肢，
嗯，
所以你拼完之后它很可能是手抬不起来什么的，
啊，就是承重什么这些设计。
对，当时有好多玩家就最后你喷完然后拼完弄完之后它都用胶给做个定型，就你也甭动了，你就这样吧。啊，但这个拼完之后处理完之后是非常帅的。嗯，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一击杀虫啊、斑鸠啊、超级机器人大战艾娃这些的拼装，最早其实都是在兽屋那边。
对，
嗯，
机战 OG 的很多这个玩具模型都是兽屋来弄的
啊。对，像这两年艾娃开始在万代那块，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些其他的机器人的 IP 也开始往万代那边弄。
嗯，
万代其实早期的话除了一些成品 IVA 也做过PG 特大的那个。
对，
嗯，
第一款 PG 嘛。
是，但更多的一些就大家都能玩上的，包括随着前几部剧场版公布的那些东西，一个是海洋堂的成品，再有就是兽屋的拼装了。
是
IVA 这边
是。
嗯，
而且兽屋其实对于就是游戏的 IP 其实涉猎非常多，我没记错的话兽屋的拼装是不是MGS 也出过，然后包括小岛另外一部很有名的那个 ZOE 终极地带，
对对对，
也出过拼装。
嗯，但很可惜都是后来游戏就没有续作嘛。
是是是。
嗯，就再也没有这个模型的消息了。
对，至少像喜欢这游戏的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兽屋买到这些周边的嘛。
兽屋多雇点水军，多写点那个游戏的回执。
哦，邮件都是他们发的。
对，
嗯，
都给这游戏公司寄寄邮件。
是，
说说
啊，拼装模型还有一个新秀啊，就是2016年在日本模型 Hobby Show 上展出，然后2017年发售的一个系列叫 Hex Gear， 叫六角机牙。它里边是讲述了大概是未来风格的一些军队角色、载具、机器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每个小人呢，价格是2000到3000日元左右，载具的话可能在4000左右。啊，机器人的话是8000日元左右，这个人物比例比较小啊，是1:24的，可以想想比那个 SHF 那些假面骑士啊，大家买那些矮一半儿，啊，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小人，
是不是差不多就3.75那个感觉？
可能比那个
再小点，
矮一点，
再小一点，
稍微再矮一头吧。然后约为7.5厘米，然后身上呢居然也有这个3毫米孔洞，也是可以让小人拿大炮
通用的。
嗯，虽然说我买一类小人然后不占地儿，然后价格相对便宜，但想想这么小一个东西，一个人卖2-3千，然后一个大壮就可能卖个5-6千，机器人要8000，载具4000，做你弄一个战场，然后也是不少钱，还不如买机娘呢。
你这是按这个重量来算的是吗？
对，按材料来算，
按板件来算。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兽屋也是百花齐放嘛，什么都做，包括这个六角机牙能配合的一个新的系列，它新开了一系列，这次做那个丧尸。
哦，
你可以让那些大兵们去打丧尸，也是那种小比例的。好像丧尸是平常你可以弄个人形，然后把它身体折断，里边还有一段肠子的那个模型，官方没有图啊，但你可以给图恶心一点，那还挺逗的。
是官方有一个文字描述吗？
没有，就是之前发布会的时候公布这个东西，但它有图，但图上它没有去给它上色，
明白了，
大家光能看出一个形来，那很逗。行，以上呢基本就是兽屋这个历史和它的一些主要产品系列。
嗯，
我觉得兽屋确实不是什么那种规格那么大是吧，发展又怎么怎么着的那种公司，但它很有自己的特点。
是，
而且它居然就这么稳扎稳打，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避其锋芒。
但我觉得还算发展了吧，
对，因为他现在有一些自己稳居头位的一些系列。
是啊，那很多人说我爸爸开便利店，我现在也在开便利店。
继承的店主。
对，刚才杨指导不还说吗？说就是他挑这个收挑 IP 的眼光。其实我听评书介绍完，我觉得就是他们家就是相比较其他的那几家发展很良性
啊，
就是包括像那个刚才天叔介绍那个 Art FXG 的时候，就是美少女系列，现在不是这两年又出了一个那个美少年系列，现在已经就是已经
把、啊啊、不是美少年那个叫帅哥系列
啊，
天天系列
对, 对，已经把那个蝙蝠侠、布鲁斯恩、大少、二少、三少、四少，然后都给出全了。
对，那很怪啊，就是他请了一个日本画师，然后画的是美漫那些角色，
嗯、
包括小丑、
哦、
小丑，然后布鲁斯韦恩，然后那个夜翼啊，然后吉代罗宾什么的、
嗯，
把这些东西画出来，
嗯、
然后再让模型师去做一个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卖给谁吗？
我
不确定。
我个人其实我也觉得他那个造型有点诡异啊，但是能感受到他应该是在试探，对，试探这个市场，对吧？因为可能刻板印象就是说我经常出美少女的这种IP 的这些产品，可能针对的是某一类的消费者，他可能还是在不断的尝试扩大自己的一个受众。
但我记得这个系列已经好久没有动静了，所以可能是尝试失败了。
失败了。
对，之前推出那么多款，估计只想把这个蝙蝠家族这块的男性给做齐了啊，做全了，嗯。成，以上就是这些介绍。
嗯，
行，那非常感谢田叔今天的讲解啊。
嗯，
行吧，那本期时间也差不多了。
哎，
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想了解的这些东西、知识啥的，然后欢迎在这个评论区里留言。
好，
嗯，
嗯，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行，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Every day.不安と孤独に怯えてる誓うよ Maybe ただ自分ばっかって思ってるだけ